弟兄姊妹早安，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些在侍奉的心得。那么again， 在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还是侍奉，只是这个侍奉呢，可能有多少有点特殊，那就是说金钱方面的侍奉。那么谈到侍奉，首先要有一个观点，一个观念。那么金钱的侍奉当然是在一种观念的驱使下来做出相应的这个行动。那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这个复习的，那就是这个基督徒的金钱观。大家可能都不少人呢、啊、都看在座的当中啊，我想不少人都看过。这先来看几句名言吧。那么这个地方，金钱能让我们去除了天堂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一份护照，同时它也能为我们提供除了幸福以外的任何东西。 Charles Lamb， 这是一个英国的著名的文学家，改编了这个很多戏曲，包括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啊，这些很名著他都改动过，他和他姐姐两个人。那么另外呢，托尔斯泰大家也知道，战争与和平的作者。那么没有金钱是悲哀的事情，但是金钱过剩则倍过悲哀。第一是肯定，下面是 negative。 我们手中那金钱是保持自由的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却是我们变为奴隶的工具。一个是保持自由的工具，那就是我们手中的金钱要用它，要会用的话是保持自由的工具。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金钱，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的主人，那就是我们沦为主人的工具和奴隶。那这是卢梭，大家都清楚，卢梭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在鸟的翅膀上系上黄金，鸟就飞不起来了。黄金是不是好东西？是好东西，黄灯灯的，很多人都很喜欢。表也是金表，这个奖也是金奖，所以什么都是一金的，牌子也是金牌好。但是呢，当一个鸟翅膀上系上黄金以后啊，就飞不起来了。为什么？沉重的黄金压得它飞不起来了。那么这个我相信我们中间不少人都看过百万英镑，有多少人还记着这个故事梗概？一个还有可能还有几个能知道怎么回事。弟兄两个富人打赌，在一个楼上，说一个说金钱是万能的，一个说金钱不是万能的。那么两个人就是打赌，我假如把这一个百万英镑的钞票扔到楼下去，扔到大街上，它能够使任何一个人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结果呢，一个年轻的这个男士从那地方正走过，正愁眉苦脸的，就是说没有这经济拮据，愁眉苦脸找不到工作。这个时候突然间，从上面落下了一张钞票，一张汇票，这个票是100万英镑。他在那地方正想，哎呀，这是什么？这哪儿能从天上还？平常都说天上落了馅饼了吗？这还一个百万英镑的钞票，拉倒吧！正要扔，一个人那个人就看那个是什么？是一个百万英镑的钞票啊！他说要扔，哎，那可是看起来可是真的。他说是吗？那我就试试去。结果走到裁缝店，首先呢，衣服是破烂的，那先去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做成衣服。到那个地方，裁缝马上一看那个英镑，说要一看他那个样不怎么样，其貌不扬。说你还要做衣服，你能拿得起钱吗？他说那你看看这一个，一看马上就整体上这个人就几乎要软倒了。 所以呢马上哎呀凉啊，很多人助手都上来了给他裁衣，然后呢要吃饭，吃饭到那个地方又是看着他这个衣服还没做了，还没穿上，这个时候呢就还是觉得对他瞧不起，冷眼旁观。哎，但是呢你有钱吗？先交钱。好，他钱一拿出来，马上一大群人围起来，刚才请坐，请坐，请上座，茶请茶，请香茶，那是另外的事了。但是呢就是说他所经历的是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的，这一点呢证实了这两个弟兄当中富足的弟兄当中的一个，金钱是万能的，可以买到任何一切。但是你看这个地方呢，到最后啊，他是在一共是三个月呢还是一百天呢我记不得了，在这之后要收回去。那么后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交到一个朋友，就这个姑娘是他交到一个朋友。但是呢在他们认识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这个小伙子啊，就是他们有很多交心，就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马上要到这个支票要取走的日期了，他所花的任何一切都可以 pay off， 但是呢他这个票花不完的必须再交回去。这样呢这个姑娘呢最后并没有离开这个小伙子，最后就是说这两个打赌的弟兄啊，没有一个人赢也没有一个人输。那么这是个故事的梗概。那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前面说金钱是让我们除了天堂以外任何地区的一个护照，但是下半句呢是这个为我们提它能为我们提供除了幸福以外的任何东西，那也就是幸福提供不了。那这样也挺好玩的，百万英镑什么都买到了，买不到爱情。但是呢英镑丢失，百万英镑丢失了，爱情存留了。所以呢都有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就再看看这是世界的世人的态度。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物欲横流的社会，许多人被金钱所吞噬，那么陷入拜金的狂潮当中，可以说是这么多年。在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使得人富了起来，那么也使得尤其是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时候这样呢这个一部分能富的流油的肥头大耳的也都是能够贪腐上千百万千万上亿或者百亿。那么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向前看的社会，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呢使我们的物质世界似乎是更丰富了，但是呢也带来了社会道德的沉沦。那么每个人都在看的是金钱，看房子不是看住在哪方面，是看的钱的价钱的高低，相互比较，城市之间的比较，看的是每平方米多少万元人民币。那么所谓的权力地位和成就尽在一卡之中显现。那么我们知道以前说呢，不管白毛黑毛逮着老鼠就是好毛，那在那个时候还好能够使人富起来。那么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中呢，尽管遇到了这个道德沉沦，这个道德沦丧，但是呢能不能就此刹车呢？刹不住了，已经刹不住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人人都是有罪的，罪这个原罪之当他这个车轮滚滚前行的时候，一个人伪薄的力量不能够阻挡这个潮流的涌动的潮流的这个巨大的势能和动能。但是呢就在这么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 那么这些走窄门走小路的人，基督徒，他们愿意遵从神的旨意，愿意与他同行，知晓污欲社会的权能，知晓这个今后的希望在何在，因此呢愿意跟从主，那这就是一部分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是不是完全超俗脱凡呢？答案是 no。 很可悲的是，就在这污欲横流的社会当中，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会出现一些不能够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使人感到羞愧的地方。在富足上有人倒闭，在贫穷的过程当中有人能够坚守赤手真道，但是在富足面前败在了这个铜锈之中，败在了石榴裙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人的说法是，这个世界上的说法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在教会呢，我们也有不少的人，不少的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在也或多或少的有这么一些想法，能够在他们的侍奉当中表现出来。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今后这一段时间里面，假如我们要在这个金钱侍奉和这个基督徒金钱观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呢，学习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比较多的得着，能够使我们认识基督徒的金钱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对如何看待金钱，如何看待金钱上的金钱方面的侍奉。那么金钱有很多问题，首先这是一点，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可做之处，可夸之处，但是呢如果成为金钱的奴隶，那将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像刚才说的，那么金钱做仆人，他是一个良仆，金钱做主人，他是一个恶主。那么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就是说可能不少弟兄姊妹也看到了，前一段时就是前几年呢，有人顺口溜啊，就是说男人有了钱就变坏了，女人变坏了就有钱了。你就看这个好与坏，他们之间的转化和转变是不是绝对的？我可以说不是绝对的，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是令人深思。我们应该自己知晓，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抵挡着住这个污泥浊流的攻击，这个冲击。假如我们身在淤泥当中，能不能出污泥而不染？我不敢说自己能行，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有原罪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希望我们自己原则上是什么？远离试探，躲逃避险恶凶恶，那么这是最好的应对。那么在教会当中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对待金钱的态度是反映基督徒对神忠诚度的指标。那所以呢这金钱呢、啊、前天那个莉莉姊妹啊就提到这个圣经里面谈到金钱的地方有两千多处，谈到这个侍奉啊，谈到其他方面啊有不少，但是呢最多的是金钱两千多处。那么对待金钱的态度，它是反映基督徒对神忠诚度的一个指标， faithfulness， financial faithfulness reflect the faithfulness in our Lord。 钱财是对基督徒信心的测验。在很多人 在一是在钱财上，或者是在女色上，这两方面如果能够持守得住，他在侍奉，无论是在这个教会的侍奉，生活在世界上的这个作为，与就可以说，就是在这个犯罪的边缘上，不至于滑向深渊。如果这两方面能够持守得住，所以钱财是对基督徒信心的测验。如果你信神，如果相信神知晓我们所做的一切，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你就不敢做。但是呢，假如你敢做，那就是你的信心是小信的人。尽管不管你讲的多好听，甚至表现的多么像样，都归于零。那么神造，但是从另外一个观念上看，神造金银，钱财是无过的。我们拿出一块金子、金砖，它是一个中性的，放在国库里面，它可以显示国力；放在你的银行里面，它可以，如果你用它用在正当的事业上，可以周济穷人，可以这个传播神的福音，可以这个救助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做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它是中性的，但是呢，用的不当，则能够引起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么在诗篇里面，大卫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乎耶和华。这个都字代表着什么？财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东西没有坏的，神的东西没有坏的，只有我们这个心态可能是不正常的心态。那么我们不应该贪爱钱财，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这个金钱，是基督徒金钱观的主旨和原则。这一点能够持守得住，我们可以喜欢，我们可以应用，我们可以就是积攒，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可以节省，我们可以分享。但是呢，这一个字儿贪，不应该属于基督徒。基督徒有没有？我想有。那么要是没有的话， James Baker 他那个一个所谓的布道家，在美国90年代初80年代末，他就不会用金谈鱼，就不会和搞女人。那他当时就是也是很轰动的。那么别的有没有啊？也有。无论是中国，无论是西方，都有的。那么有大的，有小的，有把手伸进奉献箱里面的，都有的。那么贪字，这个贪字，这一点就能够使得一个人把他的罪表现得淋漓尽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心不诛，贪无根无底洞。所以呢，贪不光是造成了社会和其他的对方的这个困难和拮据，而使得自己远离了平安，远离了喜乐。那么对待金钱的态度是反映基督徒的忠诚度的指标，它是基督徒信心的测验。那么我们做仆人的，我们不应该贪爱钱财。我们做仆，就是这个金钱的做仆人，它是良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假如要是我们贪恋钱财的话，那他成为你的主人，我们成为他的奴隶的话，他将是一个恶仆，可以使你头疼，可以使你肚子疼，可以使你睡不着觉，可以使你吃不肚饭， 可以使你痛苦异常，可以使贪官，那么一个叫王忠一个，他说贪污的上百千万的钱，他母亲住在农村一个还很破烂的房子里面，他弟兄姊妹一点不给，但是他呢上千万，他自己把钱藏在一个地方，他开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在想那些事儿。你想想他难受不难受啊，太难受了，亏了我们没那么多钱。那么我们刚才读到，就是说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一段，这一段呢一节到十三节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让我们不要积攒钱财在世上，而是呢要用这个钱预备为我们的今后，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那么这个仆人，这个家宰，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好事啊？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他拿着他主人的钱来买他今后的路。哎，80的改成50了，100的改成80了，那他好等他以后被开了以后，他好有地方去，有人来接济他。那么他受到了夸奖，他夸奖的是他这个行为吗？不是，夸奖的是他呢，他以神所赐的为主的生命，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为主的生命是说的什么呢？那是明显的，这个主人呢指的是神，这个仆人呢是我们所谓的管家，那两个借债的奴人呢，当然就是普通人。那么我们要是拿着神给我们的钱财，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恩赐来带领人，来让人能够就是说得到减免，让他们也能够到某些地方，他没有债了，他就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这个债务的捆绑，就可以就是说进天国，脱离罪的捆绑，那接受神为他们个人救主，就可以得以进天国。那么这个仆人呢，这个所谓的仆人，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这两个人呢能够接待他，那使这两个人得释放，从债务当中得释放。那么我们要是把我们现在的罪人游荡的灵魂能够使他们得自由，他们的罪债得释放，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假如能这样做的话，我们以后到天国去的时候也有了同享天国盛宴的同伴，这个地方是关键。那么刚才前头这个地方提到了，钱财是对基督徒信心的测验。那么我们看看是怎么个测验法。那么有这么几个：爱财试验组合，有信心的试验，顺序的，也就是 priority 的试验。管家的试验，你的做的好好与不好的试验，再一个仰慕的到底是谁，这有这个试验，能经受这个试验而过关的人应该说是神的好管家。那么第一个是信心的试验，信心试验，你是相信神金银呢，还是相信神？那么假如你在这个你是相信神的，在神发怒的日子，你要是相信金银，在神发怒的日子，金银不能够将你拯救，不能够救你脱离这个 punishment， 逃罚。那么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公义在谁呀？公义只有神，公义只在于神，存留公义的存留只在于神。那么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比发旺如青叶， 那就是说你要是信人，那必跌倒，你信神必发旺如青叶。这第一个试验，信心的试验。第二个试验是顺序的试验。我们的目标是金钱还是灵命，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还是要的是金银？假如追求的是金银，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在短暂的几十年以内，上百年以内，你可能能够得到富足，你可能靠着你所领受的恩赐能得财富。但是财富刚才说了，一会儿还有再讲，财富不完全是好东西，你要用的不好的话，可能给你招来大祸横祸。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目标是金钱还是灵命？当避免权力这个地方啊，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这个字儿，权力挣钱啊，这拼命挣钱，时刻挣钱，一刻不停的挣钱，拼死拼活的挣钱，就是没有别的，周间挣钱，周末挣钱，白天挣钱，晚上挣钱，什么事都一事无成。那么我们当做的什么呢？你要是全力挣钱的话，你想一想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说，假如我们就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周间上班，晚上可以带孩子复习功课，这个星期六可以带孩子跳舞，星期天可以带孩子弹琴，那么在星期天上午下午，那么星期一晚上，星期三早晨，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有。你可以有 karate， 你可以有taekwondo， 你可以就是学这个体操，也可以学就是这个芭蕾。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事情啊，我们所做的事，可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次序在哪， priority 在哪个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有的一切都会加添给我们。那么你吃的什么，穿的什么，都不足为奇，神自有供应。这个路边的野花，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但是他们的歌喉，他们的穿着比耶路撒冷的这个所罗门的荣华，极荣华的时期还可贵。所以呢，这就是教训。那么另外呢，还有管家的试验。什么是管家的试验？我们是否有什么保留而不愿意给主的东西？管家就是要掌管神所给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我们是保管，是管理的人。那么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有这个管理的资质，那就是管家。我们当神向我们要的时候，要求的时候， demanding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保留？那么当耶稣告诉彼得约翰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起来撇下渔网就走了，就跟从了耶稣。当有人还要回家埋葬父亲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因为没有神，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同行，人不过行尸，无愧走肉。所以呢，只有是死人来埋葬死人。那么属灵的人是活的人，是属神的人，当跟从主。所以呢，没有任何东西不可抛弃，没有任何东西不可撇舍。那么这就是，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真诚的管家，是不是一个好管家。那么仰慕的试验，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是富贵吗？最近了，也许这几年了，我想看看internet 多的，就是有这三个字，白富美啊。看重的是白富美呢，是看重的是一个属灵的人呢，是看的还是一个人的敬虔 godliness 呢？那么这是完全不同的。要看的白富美， 可能停一段时间就成了这个别人的新郎了。那么看的是敬虔，那是你同一生同行的伴侣。那么我们所读的是名人一世新闻摘要呢，还是圣经是神的话语呢？这一点也很重要，对我们弟兄姊妹都很重要。我们天天说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晓了神的教导，知晓了神的话语，那么它就是路上的光，我们就能够走这个坎坷不平的山路，如同平路。那么前面有坎坷，有沟颤，有这个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也不自遭害。那么要是我们把它当作 first priority 的话，我们还去就是说做别的，读别的事情，做别的事情，而 leave the Bible on aside， 还把这个圣经抛在一边吗？所以呢，假如我们能做到，要是能够一年读一遍的话，一定有时间，一定能挤出来。所以呢，有这四个试验，就能够看出我们是不是爱财。你看了吗？这个地方富是财，这个保留什么？保留不是保留的污秽，是保留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是所谓的财富，是金钱。那么那个目标是什么？是金钱还是灵命？所以呢，这几个试验呢，信心是信银呢还是信神呢？所以呢，这就是金钱的试验组合。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一关的话，我们的前面奔走天路历程，这个脚上就有力了，腿不再发软了。那么这个分享福音的时候，不再打梗了。所以呢，就是说能够得如鱼得水，应对自如了。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至于管家试验和养牧试验呢，我想就是说我以前呢读到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一个主日学老师让小孩啊，让他选出五个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和一个表妹。你把这五个人名一个一个的划掉，划掉就等于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所以呢，有小孩啊，就是首先拿过来以后，一下子就把这个表妹划掉了。为什么呢？说他特讨厌我，这个他比我小，但是呢，他什么东西都先拿到，要东西，外公外婆分东西的都是先给他。他要是不在的话，我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呢，划掉以后一想，哎呦，再也见不着他。可是他跟我争的时候，他好可爱哟、哦。他就是倒了以后摔倒，那么我去扶他的时候，外公外婆还夸夸我呢，就是有点难受了，不舍得画。老师说不行啊，一定要画掉一个一个的来。那么然后另外一个小 boy 就一下子把爸爸画掉了。为什么？爸爸天天在工作单位上，在办公室里面，从来不到家里面。我吃饭也好，我睡觉也好，我洗澡也好，他从来没管过我。这个，我出去玩，他也没陪过我。有他无他无所谓。但是当他画了以后啊，突然间想起来了，哎呦，不对呀！前几天那天晚上我到别的地方去，外面好嗨呀，好可怕啊！但是呢，爸爸抓着我的手，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了。很难，但是呢还是要画掉。那么再画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啊，等画第三个人的时候啊，说你必须得画掉，这时候小孩啊就有哭的了，流泪的了，感觉到好难舍难分呢。弟兄姊妹们，当主招呼我们的时候，要我们的金钱的时候，金钱是不是使我们难舍难割？主向我们要时间，教会的侍奉，带主日学，怀着是别的侍奉，割草，清扫卫生，我们有没有时间？当 神差派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踌躇？我们是不是还胆怯？当神真的要我们为他寻道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彼得那样倒定十字架而死？这些似乎和我们很远，但是稍微年长的或者家里面有年长的人呢，经历过文革或者文革之前那个岁月的时候，那寻道并非远在天边，那么迫害并非与我无干，可以问一问边缘不老弟兄。那么我们能不能经受这些试验？所以刚才呢是这几个试验，试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贪爱钱财的人。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金银都是中性的，都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是好的。我们假如不贪之爱的话，并非不能为主所用。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管理钱财，作为神家忠实的管家。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学会挣钱 make money， 用于神的事业。挣钱呢，就是说管理，就是神造人，人管理财富，刚才提到了。那么神说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天空和河里的陆地上走兽。那么神是管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财富。那么为什么呢？说你可以看这个约伯的有多少头驴，有多少头马，有多少头牛羊，那就是财富。那么神也愿意我们是富足的。神使得约伯丢失了，他是忠心的，经受了信心的考验，经受了 priority 的考验，经受了顺序的考验，经受了所有的考验，他能够坚定不移的跟从主，委愿以主为乐为荣，所以呢，他得了富足。亚伯拉罕，他一切都按照神的吩咐来做来行，所以呢，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99岁所得爱子献上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到了何烈山。所以呢，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他是一个富足的人。那么我们这就是说明，就是大卫也好，这个所罗门也好，都是相当富足的人。神愿意让我们富足，神愿意让我们富足。就连路德一个外邦女子，假如归归神家，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话，神也让她享足富足，世间的富足。那么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做，就是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神也给我们有同样的祝福，让我们在这个世间能够凡事顺利，凡事荣耀他的名。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挣钱。当然挣钱呢，就是说神允许的挣钱的方法很多了，那么利用我们的聪明智慧知识才干，通过工作得到我们的所劳所得，那就是汗流浃背所得。那么可以就是说赚利息，利用这个投资，可以接受礼物礼品，合理的赔偿，甚至遗产，这些都无可厚非的，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么如何在愿与我们富足，又教给我们如何挣钱。但是单并不是挣钱呢，让我们挣钱并不是不计任何代价，不计健康与生命的代价，不论人格和良，不管你的良人格和良知的为代价，那么搞商业的恶性竞争啊，黄赌毒啊，这些贩毒的、泄黄的、赌场的、这些不义的， 那么哈该书里面就提到嘛，给人酒喝又加上毒药，使他喝醉，好践踏下体，所有黄赌毒全沾上，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不让我们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不让我们以人格和良知为代价，也不让我们降低我们这个高标水准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为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周围所立的表率。那么你为子女是留下大宗遗产为目的呢，还是为子女留下真正的财富为目的呢？什么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你如何授给他，你如何爱神，你如何爱人，如何互相爱，你的工作伦理的准则是什么？你是不是偷懒抹滑？是不是隔三差五就要这个赖账休班？那么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格标准？所有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留给他们的。有他们有了这些财富，你没给他们留遗产，留大宗的金钱，他们还可以挣。但是如果他们你给他们留下了大众遗产，他们没有这些健全的人格的话，他们就会浪费掉你所给他们的金钱。那么不应当的赚钱方法也有很多了，受贿啊，贷借贷不还，偷盗欺骗，亏欠工钱，靠碰运气，这个横财，人无横财不富，这个马无夜草不肥，这都是在人存在人心中的观念深处的那些难以启齿难以暴露的东西。所以呢，就是说这些都是不当的，不应该去做，不应该去行的，不应该以此为赚钱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第一个是学赚钱哦，这个威斯利啊，就是卫理公会啊，威斯利他就提到挣钱尽量赚钱，尽量省钱，尽量奉献和分享，这是他提的三个原则。那个金钱是金人基督徒对金钱的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三个原则。那么当然了，我们能赚钱，正当的途径，经过自己的劳苦辛劳来赚钱，那么还要赚钱，还要省钱，不单开源，还要节流。那么节流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一点点节省，积蓄生活投资，绝非，但是呢并不是囤积积奇聚。那么箴言书六章说到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它夏天还要储存粮食到冬天。那么另外呢，就是箴言书第21章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那么当然这在世界上是这样做的，是很明显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神的忠实的这个有见识的管家，我们当用5000块钱来赚取5000，用2000块钱银两来赚取2000块钱的银两，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管理好神的家，管理好神给的财富。那么雅各书当中提到的，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他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孜孜积攒钱财，孜孜孜孜 only， 那这个地方的绝非。所以呢，这就是原则，让我们节省不浪费，让我们积攒不囤积，这是神的教导，这是聪明有智慧的管家所当做的。那么圣经教导我们一点的节省积蓄或者投资，但绝非囤积。圣经不反对挣钱和积蓄，委愿用他所赐的财富来荣耀神的圣名，来传播他的福音。这就是这个挣钱和这就是挣钱和储蓄的原则和目的，这也是我们当做当行的事情。那么荣耀他的圣名，传播他的福音，应用他的钱财来完成这项事工。 那么一个是挣钱，一个是积攒，另外呢还要学会分享与奉献。分享，那么这个地方说分享神的赐予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在利未记当中，就是在你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那么另外呢，在路德记第二章里面，我们也知道塔斯波阿斯是怎么吩咐仆人的，说他在哪捡都可以，甚至你可以拿出来让他捡。这就是富足的与贫穷的甚至寄居的来分享神的供应，神供应的丰富。那么当然了，捐献还有一个分享，与谁分享？捐献向谁捐献？那这就是捐献给谁？神的家，神的家。那么用于神的事业，所以呢，就是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传福音的人，我们要用这个钱的目的就是传播福音，使人得见照，使属神的人得见照。那么帮我叫我的人，那么信徒同行天路的信徒，那么缺乏的贫穷人，那么向我求向我借贷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分享的对象和目标。那么无论他是弟兄姊妹还是慕道友还是朋友，那么我们都可以这样做，都应当这样做。那么当然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就是说有很多原则，我们可以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来学习来应用，使我们在这个金钱的侍奉上得以更多的这个得以从神那里得更多的赐福。那么学习分享和奉献，那么奉献有原则，在旧约里面提到的很明显的，那就是尤其是旧约里面提到十一奉献是圣经的原则，在申命记里面讲的清清楚楚。那么这个十一奉献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弟兄姊妹的见证当中，这个戴德生啊，在内地会呢，他们有原则，他们呢就是说从不管他到哪地方布道，他没有当场就要求人捐献的。所以呢他说什么呢？是不影响当地的这个奉献。假如神对他们有这样的，对任何人有这样的这个感动，让他愿意自愿的在他们当做的份额外的方面再加添的话，他可以和我们联系。那么也正是这样，他们从来没缺乏过。我记得有一看了戴德生传的时候提到，有一次他呢他在火车上和一个人，这到英国去，回到在火车上呢，别人跟一个俄国人坐在一起，那个向他传道以后呢，就这个人呢也对这个传福音也马上也很有负担，所以呢就给他写支票呢，写了50个英镑，戴德生年代的50个英镑呢不是个小数。戴德生拿来以后就问他，你是不是要写5个英镑啊？他说，最初的时候我是想写5个英镑，但是呢既然写了50个英镑，那一定是神让我做这么大的奉献的。回去以后他们所缺的49点几个英镑，神的补给。那么对于这一位写50英镑的人来说，那是表明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大，那也是神对他的感动，神对他的呼召，让他在金钱上的侍奉。那么马基书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一次试试我。我们不用说别的，圣台姊妹给弟兄姊妹就是做过多少次见证，我们大家远的近的，我们自己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有不乏这样的见证。愿意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见证上有份。 那么如果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的话，我们金钱侍奉一定蒙主的悦纳，这就是奉献的原则，自愿的原则。那么 自愿的原则受神的呼召来做侍奉的原则，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是到其他的地方，还是我们的传道人，我们不认识的传道人，都当如此。这就是神，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当然了，你要说结论呢，单纯的给钱和付出并不能保证进天国。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从路加福音第16:19到23那个地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单纯奉献是单纯的给钱，而不是这个内心发自内心的甘心的奉献，那是不能够保证的。那么尤其是趾高气扬我怜悯神的话，那更是神所憎恶的了。那么马可福音当中也提到，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是这个富足，无论再富足，没有神的灵与你同行，等于行尸走肉。那么甘心乐意的奉献是蒙神的悦纳的，神也喜悦，神会进一步的赐福。当然了，我们刚才讲的是金钱的两个方面，基督徒金钱侍奉的原则。但是呢，有一点我特别强调，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单纯的追求钱财，我们就很可能成为金钱的奴隶，金钱的奴隶，金钱成为我们的恶主，那是很得不偿失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弟兄啊，就实际上就提到这个金钱呢、啊，实际上陈中道也有一些，就是说他是把马门和神来做对比。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说金钱不是万，金钱呢、啊、是钱乃必锈之物，能锈坏；钱乃招祸之物，有贼偷。钱乃内心之物，心思财产。那么钱乃虚无之物，终毁坏；钱乃伤人之物，可以使人眼心昏花。那么另外呢，财乃诱人之物，侍奉马门。那么钱乃诡诈之物，欺骗人；钱乃现实之物，易失信于人。那么钱乃炫耀之物，致人骄傲；钱乃误导之物，使人常神魂颠倒，那么误入歧途。弟兄姊妹，我们在金钱的侍奉方面一定切记，这个诱惑可能是很大的。我们一旦一切向往、一切努力都为了金钱的时候，一切都归于无有。神在你不选择神，在你选择30块大洋的时候，不是你了，犹大选择30块大洋，当然我们说我们在某很多时候也可能做的是那个选择。所以呢，当我们选择那个金钱的时候，30块大洋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卖主的时候。愿弟兄姊妹在金钱的侍奉当中，为人表，为我们这个为我们弟兄姊妹做很好的见证，能够成为这个金钱侍奉的典范。我们希望呢，就是在下面一段时间，假如就是我们这个财务管理方面呢，我们切记这些，这就是说原则，注意我们不至于掉到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这个这个查经呢，会使得我们对这些原则有更好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多有一些相互的学习。愿神使我们有一个在金钱上侍奉的这个心智，以他国事为念。我们一起低头。亲爱主，亲爱神，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你。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使我们能够静下来，来思考你的话语，来思考我们当如何做，如何行，在金钱上侍奉上才能有份，才能够蒙你的悦纳，才能够使我们在传播福音这个完成你所交给我们的使命上，大使命上能够添砖加瓦。主啊，愿你看知晓我们 guide 我们每一步，我们如何做，如何行，都能够 蒙你的喜悦，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